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专题文章汇编，去除党文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别让党文化挡住回家的路，诚实守信，知错必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诚实守信是同化真的一层内涵，也是修炼者所必备的品格。解体党文化一书中说，传统观念中，道家讲做真人，佛家讲出家人不打诳语，儒家讲信，都认为撒谎是不对的。孔子把仁义礼智信作为五常，其中人与人之间的诚信是人最重要的美德之一。所以孔子也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就是说，如果人没有信用的话，不知道他还能做什么。信的汉字结构，人言为信。古人讲一诺千金，言而有信，言必信，行必果等准则来约束自己。以下这则故事，我们就知道人无诚信的危害了。古今图书集成记载这样一则故事。孔子的弟子公冶长能够听懂鸟类语言。一天，有只姚鹰飞落在他的窗台上鸣叫，公冶长，公冶长，南边有死獐，你吃它的肉，我吃它的肠。于是公冶长跟随姚鹰往南走，果然在山坡上躺着一头膘肥肉壮的死獐。但是公冶长竟然背信弃义地把死獐背回家，独自烹吃了。姚鹰殷勤送信，却连一点肉馅也没得到，又气又恼，决心寻找机会报复他。隔了几天，姚鹰又飞到公冶长的窗前，热情地招呼道，公冶长，公冶长，南边有死獐，你食他的肉，我吃他的肠。公冶长不知是计，拔腿就向外走。跑不多远，眼前出现了一堆人。公冶长唯恐被人抢去死獐，边跑边喊，诸公休得动手，那是我打死的。人们闻声立即闪开。公冶长跑到近前一看，顿时吓得两眼发直，原来地上躺了一个死人，不是獐。公冶长急忙申辩，但是无济于事，众人七手八脚把他扭送给了县官。公冶长的贪婪心理和言而无信吃了大亏，事不真，对动物也要狠心欺骗，哪里有人道善念，事不善。公冶长欺骗了姚鹰后，聪明的姚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对于公冶长以及后来人都是一个深刻的教训。这种欺诈和见利忘义的行为是我们修炼人应该摒弃的。同修 C 说话办事不符合真，经常言而无信，总是浪费同修的时间，说好晚上到同修家拿真相币，结果等到很晚他也没去。后来约好送到他的单位，同修离他的单位很远，结果同修送去后他又不在。后来另外一个老年同修约好又送去一趟，等了半天还不见人影。他自己有电脑，用别人的新款价值4000元的三星电脑，当别人要回时先答应安装好程序就送去，结果程序安装好了又不给了，说是电脑上有重要资料不给了，还说会付给同修电脑钱，最近钱也不给了，托人给同修一个很旧的老式电脑。殊不知说话做事不真，是没同化真，不信守承诺和撒谎习性都是党文化。我们很多同修虽然也在学法，但是不按照法的要求去做，提高就缓慢，自己小事不修，意识不到，邪恶也会钻空子。该同修也是多次遭到邪恶的迫害和骚扰，到现在打坐连腿都盘不上，应该与心性有关吧。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是说人应做到与天道相通，诚实无欺， 用至诚的标准要求自己，处理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曾参说，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不信乎？意思是帮助别人做事，尽忠职守了吗？与人交友做到诚实守信了吗？在西方自由社会，做人做事更要守信誉。要是缺失了诚信，将在社会和家庭以及人际交往中难以立足，举步维艰。希望我们每个修炼人都应该查找自身的缺失，提高自己的修为，大事小事，方方面面都要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时刻向内找，用大法来归正自己。毕竟我们要同化真善忍才能回家，不是吗？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说，作为修炼人来讲呢，提高对你心性的要求，对你执着心的放下，这一点是不能含糊的，是绝不能够降低标准的，因为那是对未来，对将来的宇宙，将来众生要负责的。很多大法弟子将来要成就很大的生命的，要包容很多众生的，甚至于是无量众生。所以你的标准的降低，那层宇宙就不会时间长，那层穷体就不会时间长，所以一定要达到标准。二，知错必改，善莫大焉。向内找，知错必改，不断提升境界修养，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具有的本色。女同修 M 一年前邪恶就想迫害她，师父法身点化我，他们非常危险，我连续两天帮她发正念，后来在师父的加持和保护下解体了迫害。可是今年他们还没归正自己，我与他们交流切磋，我指出了问题的严肃性，希望他快点归正。他表面上很是感激，还说向内找，过后在没有任何资料来源的情况下，硬是不让我往他家送资料了。他学法犯困，发正念倒长，还搬弄是非，撒谎掩盖。他家是学法组，七八个学员都不拿资料救人，他们有时间就一边编珠子一边唠常人嗑，我为他们的状态着急，路走偏了还不自知。我和他们交流了两次，当时他们说很有收获，过后就四处说我和他们交流后所有人都头疼，谁也不要我的资料等等。有随声附和的，莲花座瞬间缩小还变黑了。我们动什么念，是不是在法上，是否出于为众生负责，还是从自己的思念出发，为了维护自己的私心执着，其实师父看得清楚，众神看得清楚，如果念不正就会掉层次。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我讲过，我说大法弟子啊，错了没有关系，坦坦荡荡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叫大家看，我再往回走，我要做好，谁都会佩服你。你躲躲藏藏，掩掩盖盖，这些人心变得越来越复杂，越强，然后你又修炼得一塌糊涂，学员怎么想，学员怎么看这些事情，神怎么看，师父将来怎么办，对你救人救生命是一个慈悲的举动，可是毕竟有救不了的。什么样的是救不了的？不珍惜自己的，那就是救不了的。孔子的弟子颜回说，敏于事而慎于言，不迁怒，不贰过，是指做事态度恭敬谨慎，不犯口过，不迁怒于别人，错必思改，不重犯同样的错误。子贡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焉，耕也人皆养之。意思是君子犯了过错，如日食月食，人人看得见。对于自己的过失，如果他认真改正错误，人们会像以前一样敬仰他。三国时代官渡之战，原本袁绍强于曹操，在资历、名望、地形和兵力上，袁绍都占优势。谋士田丰认为，曹操善用兵，变化无常，不如打持久战。袁绍不但不采纳，还以扰乱军心的罪名，将田丰打入牢中。当袁绍强行征战，大败而归后，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怕被田丰讥笑，把田丰处决，死于狱中。爱面子耍权威，知错不改的态度，正是使袁绍由强变弱， 最后落得一败涂地的重要原因之一。孔子说，君子闻过则喜，小人闻过是非。闻过是非是用漂亮的言辞掩饰自己的过失和错误。孔子在《论语》中说，过而不改，是为过也。意思是有了错误而不改正，这便真是错了。闻过则喜，知过不悔，改过不殆，是说虚心接受意见，不隐晦自己的过失，不自欺欺人，不怕议论，不怕丢面子。《左传》中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对待错误的态度，是闻过则喜还是闻过是非，取决于一个人的境界和胸怀。如果闻过则侮，闻过则怒，这样做表面上似乎是保住了面子，维护自己的尊严，但却失去了一个纠正错误、改过自新、提升自己的机会。作为修炼人，要勇于面对缺点和错误，用大法洗净自身的污垢，洗净党文化的污染，提升自己修养境界，成为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者。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酒瓶清除党文化，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明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3月16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在迫害期间，由于长期受邪党文化干扰，多年未参加集体学法。家人同修见我常人心不去，个人自学，长时间不见提高，有时表现得根本不像个修炼人的样子，不修炼心性，一说就炸，看着心里着急，就劝我说，正法进程真的到最后了，跑都来不及了，你还在观望什么？赶紧跟我们一起学法吧。我意识到这是师父的点化，让我跟上正法进程，于是我参加了集体学法。集体学法是师父教给我们的修炼形式，可是由于自己在工作中长期受党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很多很不好的观念，不愿意和老年人、妇女在一起学法。在这个问题上，往更深层挖，还有很多不好的心在里面，爱面子的心，用常人阶层高低来衡量修炼中层次高低的心，自己觉着不错的心等等。参加一段时间的集体学法，就明显感到和一个人单独学法完全不一样了。在这个场中，在这个环境中，大家互相促进，共同提高，同时也发现了自己多年来在修炼中存在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遇到矛盾不向内找，这个问题是修炼中最根本的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些学员他不按照心性要求去做，只练动作不修心性，他不能算练功人。我意识到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糊涂了，尤其是后来学法小组共同背法，背到谁是天之主，层层理法图，自命主天穷，归位期已尽，看谁还糊涂，见红银二无迷，一下子好像点醒了我。未参加集体学法前，对转法轮以外的师父的讲法，只是新发表的时候看一两遍，就不再经常学了，没有跟上正法进程。参加了集体学法，小组要求大家背法，还给每个学员手工抄写下来师父的红银，让大家回家背。因为没有书，集体统一学不方便，就用单张纸抄写下来，大家串换着背。每次学法前，每人背一两首，既督促了学法，也避免了在学法前的几分钟扯些没用的，学法长也比以前正了，学法效果也好了，心性也感到明显变化，我也就很自然地融入到小组整体中了。在背法提高的基础上，小组把酒瓶共产党、解体党文化、 漫谈党文化复制到 TF 卡中，每人一个，回家挤时间多听，还能顺便让家里的常人一块儿听。因为大家学习的内容大体差不多，所以在集体学法时也就能够交流到一起去。有的新学员说，自己看红银时看懂看不懂的，有时连字都认不准确，说糊弄过去了，这回一较真就糊弄不过去了。听九评系列讲座也认真听了，学法也认真读了，加字落字也少了。这认真的习惯的养成也是一个提高。用这样认真的态度去听九评后，对党文化的读素有了清醒的认识，对平时口头说的、行为中带的党文化的东西能够加以辨别并自觉去掉。我感到原来骨子里满身的党文化却不自知。在听九评的过程中，认识到了从里到外、从思想到行为系统的各种党文化思维方式、党文化观念、党文化行为习惯、党文化话语套话、党文化观察事物的角度、方法等等。这些都是我长期在工作中，党文化毒素浸泡到自己身体内、思想中，无处不在地干扰我。头脑中装着这么多邪党文化的脏东西、邪东西，怎么能修炼呢？师父说，怎么办呢？我们就要把他的身体给以净化，使他能够往高层次上修炼。在最低层次上修炼的时候，有一个过程，就是把你的身体完完全全净化下来，所有思想中存在的不好的东西、身体周围存在的业力场和造成身体不健康的因素全部都清理出去。不清理的话，带着这样一个浑浊的身体、黑乎乎的身体和一个肮脏的思想，怎么能达到往高层次上修炼呢？举个例子说，一个瓶子里装满了脏东西，把它的盖拧得很紧，扔到水里，它也要一沉到底。你把里面的脏东西倒出去，倒得越多，它会浮起来越高，完全倒出去，它就完全浮上来了。见转法轮。那么，党文化这个又脏又邪的东西如何才能倒出去呢？这一听九评系列讲座还真的起到了倒出去的作用。关于九评的作用，有大法弟子问，有公有讲，九评有法的力量，是真的吗？师父说，是真的。九评呢，大家知道讲真相啊，救众生啊，解体恶党邪灵啊，这不都是大法弟子正实法中要做的和大法正法要做的，当然有法的力量啊。但是呢，你们不要把它当作法学，要当作了解邪党的资料看就可以了。可是有些人在这方面糊涂的学员多看一看还是有好处的，就是这样。见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学习了师父的上述讲法后，我就一气呵成把九评系列讲座听完，马上就感到附在我身体内及微观下的左右我的思想和行为、干扰我的修炼且又不易察觉的这些邪灵一下子就被清理掉了，使整个人轻松了许多，真的有法的力量。以前还不承认自己有党文化的东西，现在看来不但有，而且还相当严重，带着这些邪恶的灵体怎么能够达到修炼人的标准呢？回过头来看自己身上的党文化的东西的形成原因，与自己长期在机关工作中说话、办事、写材料，用的全都是党文化的东西有直接关系，运用自如，得心应手。原来还觉得是本事，简直太可笑了。具体例子就不举了。回到本文开头所说的，多年来未参加集体学法，也是这个原因，是党文化邪灵的干扰，使人无法摆脱，严重影响人的修炼。要不是参加集体学法，听看九评系列节目及文章，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清除掉这个不好的东西呢。 我感到酒瓶就是打开常人三退心结的钥匙，在讲真相时就自信多了，也能够应对常人提出的这样那样甚至比较刁钻的问题，更有利于讲清真相。酒瓶给我增添了正念，有了正念，有了清除邪党文化的决心和愿望，师父就帮我把邪党文化毒瘤毒素给拿掉了。从此以后再学法也能入心了，整个人都变了。原来摆弄手机上网，用微信上瘾，离开手机就感觉空落落的，就像丢了魂儿似的。现在常人电视节目不看了，网络不上了，微信也不用了，有限的时间都用在了学法、救人等三件事上。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解体党文化因素，实修自己》，作者在海外的大陆大法弟子。在我这几十年的人生过程中，从上学到谋生，从文革造反到被打倒挨整，从被迫当壮丁到地方从政，从和平度日到被导向战争，从被干党务到考技术职称，从文物保护到报道新闻，从军事生涯到监督财经，从合法练功到被迫逃生，经历了许多。解体党文化告诉我们，党文化对中国人生活的渗透是无孔不入的。可以说，只要是生活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就不可能不受到党文化的毒害。我正是1949年在大陆出生并长大的，在修炼法轮大法以前的这几十年中，自身形成的观念、思维和个人行为的全过程，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甚至一思一念、一举一动，都充满了党文化，在思维、言语和行为上确实形成了党文化的一整套东西，都体现了中共邪党假恶斗的本质。细想一想，带着党文化的理念、思维方式、变异的行为和为人处事的态度，如何能够正确理解并能同化真善忍的宇宙特性呢？党文化存在于方方面面，这次仅谈以下几点通过修炼法轮大法的改变。一、修去在几十年中形成的戒备心理。从1999年的720到离开大陆，十几年的残酷迫害形势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压力。来到国外后，没有恶党警察的追踪了，修炼环境宽松了，但是被迫害的阴影依然存在，碰到华人心里胆胆突突，生怕对方知道自己的身份，戒备之心油然而生。参加大法弟子的活动，既戴帽子又戴太阳镜。一次，项目负责人要求摘掉太阳镜才能打横幅，因自己的坚持被调整为发传单，闹得双方长时间都不愉快，实际上形成了间隔。还有向华人面对面讲真相，虽然也劝退了一些，但不管对方如何打听，从来没向对方暴露过自己的真实信息。就连与我们同住一起几个月的大陆某名牌大学的访问学者黄教授，一家三口都做了三退，他千方百计想知道我们的详细情况，都被我给绕了过去，一直到他登机回国也没得到我们的有关信息。正像《解体党文化》一书所说的，在不相信道德、不相信神明、不相信天理的社会里，似乎只有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别人、去提防别人，才可能换来一点安全感。长期下来，这种敌视防范心理就成了人们潜意识里的习惯性想法，戒备别人成了社会的常态，留心眼儿成了人们求生的本能。这种戒备心理的存在与在大陆长期残酷迫害下形成的怕心交织在一起，造成思想上的长期压抑感、情绪的郁闷，证实法过程中心态的不纯净，直接影响到救人的效果。师父在《转法轮》中早就告诉我们，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 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任何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人为什么能够当人呢？就是人中有情，人就是为这个情活着。亲情、男女之情、父母之情、感情、友情，做事讲情分，处处离不了这个情。想干不想干，高兴不高兴，爱和恨，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当然，一下子断了这个东西还不容易，修炼是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个慢慢去自己执着心的过程，但是你得自己严格要求自己。学习师父的法后，解体了这种不好的心理因素，在后来的八次大游行中，我能和其他同修一样做到昂首挺胸，一身正气。二，修去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心。一个生命来源于旧宇宙强大的自我观念，自以为是、自高自大，自以为自己经历的多，过的桥比那些年轻人走的路还多，瞧不起别人，形成了自己修炼路上的巨大障碍。在这几年的面对面讲真相中，自认为大都做得可以，但在遇到不易听真相的人时，自以为是的心态会表现出来。本来是人心，还自以为是正念，大声喊叫，强势的心态，对方不但真相没听进去，很可能还重重地将其向外推了一把，为此经常过后懊悔不已。有同修曾给自己提出过意见，当时虽然表面上接受，但心里并不服气，甚至还引出了争斗之心，心想，有本事你去讲啊，你怎么一个也不去讲呢？大法修炼人应该常怀谦卑之心，出现问题肯定是哪里没做好，同修提出的意见肯定有他的道理，一定要虚心接受，认真思考。师父在转法轮中曾经严肃地告诉我们，如果你把大法摆到次要位置上去了，把你的神通摆到重要位置上去了，或者开了悟的人认为你自己的这个认识那个认识是对的，甚至于把你自己认为了不起了，超过大法了，我说你已经就开始往下掉了，就危险了，就越来越不行了，那个时候你可就真是麻烦事了，白修，弄不好就掉下去，白修了。我明白了，这就是强调自我，看中了自己，觉得自己做得对，看清了大法。经过一番学法修心后，心态明显变得祥和了，在过后的讲真相中，大部分华人都认可真相，并做了三退。在一个小学举办的学生家长联谊聚会中，我和妻子听说后欣然前往，仅有的八名学生家长全部明白了真相，并高兴地做了三退。三，修去做事偏激、不计后果的心。来到西方社会几年来，参与的项目基本是推广神运，挨家挨户挂宣传册、贴广告、跑大楼。在这期间，为了追求数量，带着偏激的心态做了许多严重违背西方人观念与文明社会格格不入的事，例如以时间紧为由，挂门霸石、踏草坪、穿树林、过窗户等等，发广告未经许可绕过保安直入办公室，使对方感到愕然，凡此种种错误还认为是正念正行，过程中有项目负责人的安排和决定，也有自己的变被动为主动。如果真正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这样的事就不会发生，更用不着师父去操心。相信在明年神运的推广中，极端的做法不会再有了。师父语重心长地告诉弟子，长期党文化影响的这个东西确实严重，思维方式、人的行为与这个世界上的人格格不入。见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邪党是用暴力加谎言全面控制社会，他管天、管地、管人、管思想，因为你的人生是在党文化的熏陶中度过的，你的所思所想、你的观念、你的行为、你的高兴、你的悲伤、你认为的幸福、你认为的痛苦、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一切， 很可能都是以党文化理念为判断标准的，即使认为有时的清醒也是在党文化中的所谓清醒，并没有真正的认清，就像一个人在大粪堆边待久了一样，根本感觉不出臭味来。此时我更加明白了，这几十年的历史既是邪党从篡政发家到衰败灭亡的耻辱史，也是我从娘胎里就开始被绑架、被污染、被毒害、被摧残、几近被虐杀的痛苦经历，悲哉苦哉。必须下决心真正的全部把自己身上的党文化因素尽快解体，诸如思维上防人之心不可无的戒备之心，观念上的唯我正确、妄自尊大、不屑一顾，语言上的随口假话、高调刻薄、声音仿佛高音喇叭，表情态度上的怒目圆睁、咄咄逼人，行为上的不顾他人感受、只管我行我素，做事时稍有不合自己的意愿，便对当事人生出怨恨之心，久久难去，如此种种必须清楚。所以我以为找出自身存在多少党文化因素都不是丢人，而且要正念清除，找到一个解体一个，发现两个解体一双。在这个问题上，作为大法弟子只有主动向内找，以认真而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切勿存在侥幸心理。如果将自身党文化因素包裹得严严实实，遇到问题躲躲闪闪、患得患失，那是假修。这样的做法既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又辜负了师父的期望。我认为要解体党文化，首先必须坚持学法，多学法，学好法。师父2000年7月5日就提醒过我们，现在大家也更清楚了我为什么经常叫你们多看书了吧。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见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只要我们学好法，明白了正理，邪党文化因素就自动解体了。其实我们真的能听师父的话，三件事真做好了，好多问题也就真的迎刃而解了。大法弟子遇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解体党文化给了每个在大陆生活过的大法弟子证实法的一个大好机会。解体党文化中揭露了宣传中常见的党文化、党文化的话语系统、生活中的党文化以及习惯性的党文化思维，这些遍及思想、语言以及行为上的具体表现等等。通过拜读《解体党文化》一书，可以认清党文化众多表现，也是解体清除一些自身党文化因素的过程，尽快去掉自身的种种党文化因素。只有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用真善忍的宇宙法理衡量自己，虚心向国际上的大法弟子学习，身体力行，尽快归正自己的思想、语言及行为上的具体表现，力所能及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层次所限，以上所悟难免偏颇，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查找党文化言行，归正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11月25日。昨天路过几家商品房，因为正在带租，所以都房门紧闭。在其中两家商品房房门中间的墙上贴着一张醒目的大法真相海报。当时想到了师父讲的，有中国同修到海外，在高档小区草坪上打坐的行为属于党文化行为，于是判断这种将海报贴在人家房门边上的行为，没有顾及对他人的影响，也属于党文化行为。回首过去，发现自己和周围同修的党文化行为几乎无处不在。以下列举几个令我印象深刻的，希望大陆同修一起来将这些党文化言行查找出来，归正自己。一、表面伪善，骨子里恶毒。 党文化最能迷惑人的地方是表面伪善，骨子里却恶毒。想想这些年讲真相的过程，我们有多少党文化的言行却不自知。比如，为了使世人能看到真相，有同修将不干胶贴在人家房门的锁头眼边上，还发一个正念，不许人家拿掉。也有同修将不干胶贴到人家的窗户上、汽车上，然后发个正念，谁接谁遭报。如果我们换位思考，那个被贴真相不干胶的门、窗、汽车恰好是我们的，我们会不会让那些不干胶就那么一直贴在那里？很显然，修炼人当然不会不了解真相，但是我想同修都会希望自己的门、窗、汽车是干净的吧。所以我们不能做那种看上去是为了救人，实际上有可能把人向外推了一把的事。建议贴不干胶的同修贴到那些不影响世人生活的地方，真正做到为世人的得救负责，为修炼人的行为负责。二，一言堂行为狭隘而缺少智慧。还有的时候，我们讲真相不顾世人感受，也不管人家的接受能力，不和世人互动，也不许世人插嘴，只是一味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讲了一通，人家起了反感，最后没讲通，就在心里想，这个人真不可救。其实，这样的言行就是很典型的党文化一言堂行为，狭隘而缺少智慧，最终还会给世人留下不好的印象。所以，修炼人在人世间讲真相，首先要像一个正常人那样和人交流，堂堂正正，坦坦荡荡的。三，强行改变别人。在对待同修时，也有很多党文化行为。有个同修 A 怕心重，其他的同修为了帮这个同修去怕心，就不管同修 A 的接受能力，带了20多人硬闯到同修 A 的家里开交流会。虽然同修 A 心里不是十分情愿，但是为了能给同修们提供一个开交流会的场所，同修 A 也就不再作声。因为同修 A 是自己住，一点点的，同修 A 的家里变成了同修们集体活动的场所，而同修 A 的怕心并没有完全去掉。过程中又被架着成了协调人，每天忙于各种各样的事情当中，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学法，最终导致被绑架，非法关押4年。同修 A 出来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有些事不能强为啊。我认识到，强迫改变别人也是一种党文化行为。四，行为不文明，不注意礼节。有的同修为了节省时间，过马路的时候闯红灯；有的同修因为自己的心性过不去关，想不通，迫切地想和同修交流，也不管同修家有没有常人，半夜去敲人家的门。有的同修们去某地集体发正念的时候坐公交车，在公交车上大声喧哗，还有很多细节的地方不列举了。这些事看上去是小事，可是却透着一个修炼人从内到外的风貌啊。还有同修之间的相处也缺少礼貌礼节，经常会听到年轻的同修管比自己年纪大几十岁的同修叫老张老李的，虽说都是同修，可是人间的礼节还是要有的呀。行为不文明，不懂礼节，正是党文化熏染出来的人的言行。党文化就是要破除人美好的一切，让人的言行变得低下丑陋。在中国，党文化无处不在。以上只是目前能认识到的几个方面。我们早已习惯这种党文化中的言行，可是师父讲过，怀大志而居小节。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圣者》的法理，所以从每一件小事做起，以真善忍为根本准则，以历史上正面人物的言行为参照， 以国际同修的言行为对照，以此来归正自己，去除自身的党文化因素，早已势在必行。以上为当前的一点体会，如有偏颇错误之处，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别让党文化挡住我们回家的路，修去护怒事的心。党文化让人做事不严谨，护怒事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对修炼人来说，做事不认真的态度和观念干扰救人。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有的时候项目用你们的想法，那种党文化的极端做法，说谎糊弄式的工作作风，真的使他们受不了。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从做事的态度上，怎么样能够救了人这个问题上，你不认真去思考，这是修炼问题。当年传播神韵时，有一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一次给出租车司机讲真相，三退后给了他真相资料和神韵光盘，他接了资料，说有人给过神韵光盘，但是他不喜欢看歌舞，就没看。我就打算把神韵光盘装包里，就在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他突然伸手抢我手里的光盘，我说你都有了，一模一样的，他说就要我手里的。我想不能因为一张光盘影响他得救，就给他了。后来我悟到，是我非常欣赏神韵，并且每天发正念加持神韵和心疼人救人的力度，而很多同修根本不看神韵，说是看不懂，甚至有的还说现在的人都浏览常人的垃圾网站，谁看歌舞啊？殊不知，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观念和长期积累的党文化在影响众生得救啊。而且不归正自身的党文化，不但干扰救众生，还妨碍我们同化大法真善人。建议同修们在不耽误做三件事的情况下，看看酒瓶，听听解体党文化和神传文化。当然，有的同修可能认为我以前经常听语音版的，可是没入心听，等于是没用。学这两本书的同时，也是在清理自身的共产邪灵的毒素。有同修看见在打开酒瓶书的瞬间，飞出九把利剑和小精灵，清理了他空间的恶龙和额头的印记。他觉得纳闷，明明在2006年就三退了，怎么空间还有恶龙和斧头镰刀印记？原来我们用邪党文化思维，都是在给邪党加能量。看邪党电视报刊，也是在堆积邪恶，就等于把邪恶在自己空间保护起来。光学法不在法上归正，他们还会令同修学法犯困，发正念时干扰功能发挥，发不出去功。只有我们学好法，并及时的向内找归正自己时，这些败物才会解体，让我们快快解体我们思想行为中的党文化，别让党文化挡着我们回家的路。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